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在这里先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天的课有五节哈，就一般常态来讲，到第五节大概就是半昏迷状态的，所以那个效果有限，所以我们哈就开始了哦，那可能年纪大的人才会这样，没关系。那所以我们第五节啊，把我们所学的问题提出来，其实用问答是学的更直接啦，哎，那所以说我们把我们遇到的问题啊，在第五节当中。大家用互动的，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有时候你不要看简单的问题，其实大家有时候不好意思，你就讲啊，不好意思，我这样问会不会很幼稚？其实大家都一样的问题。还有些问题看似幼稚，不是简单的问题背后经常隐藏了很深的一些原理在里头。所以不用去挂碍这些哈，不懂的就不懂，让不懂的一直延续下去才是愚痴，被笑一次，反正地球圆的崩会掉，你笑我会机会我笑你这样，你地球圆的你笑我一次，我下次换我笑你，那当然我们在开玩笑啦，不过就是说，因为避免大家，因为这是我常年在教学上的经验啦。超过第几节大概效果就没有了，我们不是论剑记仇，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学会啊。所以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提啊，我们听了很多课，但能不能形成一个智慧，而这个智慧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这是中观，对不对？但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这就是智慧。龙树菩萨的思想不只限于中观，这就是缘起正见。而这样的缘起正见是在你所有四出世间法你应该都拿得出来能用的。所以今天你即便是修净土法门，你修的是任何法门，其实这个中观正见都可以用的。所以现在普遍在很多教育场所学院里面呢、都出现一个问题，讲中观不能用唯识，讲唯识不能用中观，这是很愚痴颠倒的想法。我讲的是智慧，我今天讲唯识是智慧，我讲中观是智慧，讲的都是一元起法，所以这个东西善巧各有，可能会有善巧案例不同，但核心的道理一定要一致的。那如果有些道理不究竟，那干脆不要学，不要，免得那叫混乱。如果中观跟唯识是彼此冲突的，那我们就选一个你认为适合就好，不要学那个你都认为不究竟的，那浪费时间。像有的人在学院里面学唯识学了几年，到最后结论了、快结束了，请问老师这样能不能修？你看耗多少时间，你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到底能不能修？我如果当然啦、这个有时候不能完全怪我哦。可是要是我跟你们讲完了以后，师父啊，这能不能修？我干脆去跳楼，我浪费你们的时间不是吗？我讲完你竟然不能用，那我你看我耽搁多少时间？如果不能讲到大家心开意解啊啊，欢喜信受，依教奉行，这个教学是无意义的。我们不能一直浪费时间在这种戏论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所学的不是只有中观，我们学的是佛法智慧。这样的智慧会放在你，这是因为我 我说实在这一点，因为长久在教学，这一点也比较熟。我比较不会，我现在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包括我平常在做意思维，很多也是依着这个思维的，并不是上课才讲这个东西，而是这样的一个抉择角度是落在我们平常的当中，所以我们学的是这样的一个抉择智慧。所以包括你，不管你是学哪个法，这样的，这是事实，我一直在强调，这是缘起的事实。龙树菩萨要我们是在这种缘起事实里面做正确观察，叫正观，中道正观。所以这个中道正观落到一切缘起处都能观的。所以你如果具有这种中观的这样思想，你去提读为是，你比较不会走错路哦，非常好用。你去念佛，乃至我们这边主要以药师法门，也不会走偏，你就会开启这一面佛法真实的感通之道，非常有意思。哎，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这样的智慧，所以我务求那一份心开意解，那够，那个有的话，你说它的意义多大？生生死死，无明相应。凡是无明相应处，一切处都有生死问题，对不对？无明到最后生老死，但所以随着生命的无止无尽，那一份因为增长一分无明所造成的生死过患是多长？无量无边罪过。但如果我们在这个认知当中多了一份明，就是智慧，你知道你减少多少生死过患。这也就是般若经典处处一直在赞叹般若的功德。为什么？随着生命无止无尽，轮回的无尽苦当中，我带了一份智慧相应，是不是就把我的生死变薄了？所以你必须要看到轮回的这种无止无尽的意思，才能知道般若的功德哦。所以我们都会随经典赞叹，但你不一定真会赞叹哦。说实在，啊，我们经常。我们不是有时候赞叹大家赞叹三宝，对不对？我今天这样讲有点过分了哈。你有时候赞叹三宝有点狗腿，我赞叹三宝会狗腿是狗腿啊，因为你不是真知道，你是随人说的，你不知道。所以我不是常举例，我也常举例，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你真的吗？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何者，乱讲，你世间都境界，那你不是跟人家一直念？但这句话是不是对？对。如果我们这一本看完，你是吧？世间所有我境界，海水我都喝尽，不需要了，喝一杯就知道咸了吧？凡是一切缘起皆无自性，我不用看尽所有法，我也知道一切生灭法不可依不可靠，可不可以？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何者。我稍微懂一点道理，我这个赞叹是不是也如实说，如实赞叹？我这种如实赞叹是不是同时也以这个法为归依处？我依这个法归依处来升起对三宝的如实称赞，你说那个这个称叹如来礼敬诸佛，这个普贤十大愿行，你是不是就占了两个？而且是比别人实在，建立在哪里？不就建立在这里？否则你怎么赞叹？虚空界尽，众生界尽，我愿无尽，你怎么知道？一想念着很简单，哇，要度那么久很累呢，不如实，都没缺少那种对法，因为这不是靠气魄，这其实很多的广大的那个修行气魄是建立在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那个呼呼浅浅的，是从佛法究竟实相意识建立起来的，简单来讲是从缘起道理。其实世间大家有缘接触，但很少从缘起法建立其实广大的菩萨心缘，很少连结这样的，就是那个菩提心没有依在觉上，不知道如何叫做自觉觉他，所以菩提心变成空洞了。所以有门入了佛门，这个广大福德还不一定轮你捞嘞，是不是？ 所以我说这个道理一直在建，我们现在你不要看这不是纯粹教理，就是在那里论来论去的，它其实就带着你觉悟，其实这样的观念才能长养你的菩提心呢，它是连在一块的，菩提心是建立在这样众生如何颠倒我如何自觉觉他，而且我成就的是无上正等觉，这才叫菩提嘛。那为了要建立菩提心的内涵，现在这个之间就变成必要的，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讲化菩提心，其实一般来讲化菩提心也是有点空洞，是啊，没有实质的内涵做这个根底，没有那个底啊，是不是？所以这一点我们都是会，我希望大家掌握到这种原则，你们在佛法的会通，那个路就会越来越打开，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把法切到好像互相争，口字旁争论啊，就在佛门里面那个争论会不息的，因为找不到依准，一个共同依准的那一份最真实的实相缘起，你会找不到沟通处，你会如瞎子摸象，各说各的。但你如果知道佛法当初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这个道理，全部往这边汇，你就找到沟通处。当中或许众生会有深浅不一样，但标准会一。所以后头也会讲，好，后面讲说世间人执着世间有，那讲一切诸法有自信，正常嘛，因为他们就这么看嘛。但佛门当中既然说缘起还说华有，太稀奇了。这个稀奇不是探未曾有，就是说你实在笨的也够 pure 就很纯正嘛。我讲过笨，因为为什么我会用这句话，因为我以前我母亲就骂完了，拱到有春，笨到有肾，就是一杯笨到满的还溢出来，那不是很完整吗？哦，那老人家说你拱到有春呢，拱到满满的尾巴啊，跟拱到过溢出来，就笨到还要溢出来，你那么笨的才够完整的。在佛门当中，既依缘起法，切能执着我执法执，太稀有了。这个太稀有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太厉害，在这样智慧地方还能长养持遗痴，太厉害了！真的要把你脑袋打开，到底是什么结构？后面会讲。所以我们如果缺少这个知见，入了佛门的空手而归了，是吧？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找回佛法的最原初的精神，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或者修学啊，你就算累积很久，难免会像细论这样，哎，不容易感受到它的价值。好，我们这样开始。我们上次讲到26，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27。27里面有谈到这个四岸大恶尘，如芭蕉不死，如钱达婆尘，皆是幻所见。好，那藏衣啊，如芭蕉无死，如因为他这个当初他们给我的是简体字，好像一转了以后就有些东西就变掉了，还是当初没那个，就变成那个字啊，没关系，我到最后会再修正，就是不是干是钱啊，如钱达婆尘，赤暗尘无尽，干那是干，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钱，不是这样啊。钱是一个乞丐的乞，哦，不是那个啊，哦。好，如钱达婆尘，赤暗尘无尽，诸趣如幻现。那藏恶，藏恶跟差不多哈，哦，就是如芭蕉无死，如钱达婆尘，赤暗永无尽，见此如幻现。好，这里面很有意思，他这个其实汉译跟两个藏文译的哈， 还好啦，都差不多，只是前后会把它，我们次按大二层，它是把它拿到台头去，台就是变成当主持去了哈。那、其实差不多了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以藏一藏二来讲，如果这个我们现在所现的一切法哈，如芭蕉无实，你看呢、如巨墨。如水泡，如阳焰，如芭蕉，各有意思的哦。就是说，有没有？有。实不实在？不实在。佛法在举例上，你要知道它有一个特征，它不会让你讲如幻如化，如到如没去了。芭蕉的确有，但实际上真的不可靠。聚墨、泡沫聚在一块，有没有？有，但一下就生灭掉。是不是他经常会以世间法这种举例啊，让你不否定如幻有，但也不会执着自信有，就是用这种比喻啊。所以有时候不同比喻当中会显现，比如说在楞严经会色蕴如何，受蕴如何，同样都是色受想行识不可得，但各有比喻。为什么取其它的差别相状？啊，取其那个这个色蕴、受蕴、想蕴，色蕴、受蕴、想蕴是不是不一样？但不一，它们的功能缘起不一样，但本质是不是不可得？虽然本质不可得，色、受、想、行、识是不是功能差别不同？所以它的比喻会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比喻，都发觉虚而不实。一定会取到这个样子，但会针对他们的缘起差别而加以用不同比喻，是吧？那能相应这个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那个钱达婆城啊，如芭蕉，再过用钱达婆城，钱达婆城其实就像有点像海市蜃楼，它有没有这些像？有，但不实在。所以在大智论里面讲。可眼见无有实，可以看抓不到，找不到实质，但有没有？有。所以我就常讲，有没有？有。有没有？没有。这个例子很有，所以我为什么要用这种简单的方式让大家避免断灭？所以当你有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安立它的缘起法，你必须要安立它的因果法，否则的话会波无因果。但我们当建立因果法的时候，难免又掉入法有，不是？因果法是不是看到它原生原昧？所以因果法告诉我们什么？不可得。注意哦，我现在讲，从缘起故空，对不对？所以我们观空是不是在缘起？缘起是不是现出因果法？所以当我们把因果当作自信因自信果，会执着这个因下去一定这个果，讲这句话这个因下去一定这个果，是不是带着有点错误观念？我们讲因果丝毫不爽，大家都会讲，问题这里面有对跟不对哦。您的讲因果丝毫不爽，是把事情因看固定，果看固定，这样的看法不是从缘起的哦。这样的看法明明因果从因到果，是不是因缘在变化？因缘变化是不是告诉我一切法无自性？这样的因果观念才对哦。如果把因果看死了，会出问题哦。苹果种子到苹果，是不是缘起才会有苹果种子长成苹果？如果看成固定，苹果种子长成苹果，第一个种子永远叫种子，因为它自性不会变。你看种子种下去，你说它多久就不叫种子？长起芽，种子的样子不见了之后就变成芽，然后开始长树苗，这时候还会被称为种子？不会。是不是变化？它的种子意义是不是变掉了？这中间种子的功能是不是刹那生灭当中，说没了也还在，说有也不同，叫做不断不长。这样知道？ 很有意思哦，我们现在就光一个例子可以把我们那个八部就全部塞进去哦。所以以后你们学一学最最好，你们如果 学通了就很好用。也你就是 反正算术会了，人家出题你就会答，不是吗？你不能每次都准备那个你准备好的题目啊，下次题目一变不会讲，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这个因果法，所以很多人在讲因果，包括我们很多人在讲缘起，是违背缘起的哦。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你讲无明行色名色六度出受害求生老死就是讲缘起法，不一定。我要看的是你如何解读这十二支。你如果不是用缘起正见解读出来的，这个缘起十二支变成十二支的自信见哦。包括中论你讲的无常，你要不是用从缘起法谈无常，你的无常是常见哦，不是常见就断见哦。那我因为我都依照经典，经典这么说，不是你这样说。就楞严经讲那个阿难啊，今生种种法身，引的是经典，但错。你讲的是今生种种法身，问题你解错。不要以为你引经据典就了不起了，你可能把人家弄搞错，人的核心精神不是这样谈的，是吧？所以我们写论文，哎呀，我不是讲说 我最好有机会我要视线成外道来练练你们这些法师。第一个，如果你我现为外道相来练你，你能经过我的挑战，你的功德就会很显赫。那如果你被我打垮，还好早点打垮，免得以后误人子弟，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很想塑造一种学院，就是你随时可以进来，随时可以申请毕业。那你要说你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就开个无责大会。你上台出什么题？不知道。要不要准备 ？No way， 不会待机的。哪有众生问题还事先给你题目的？没这种事。你觉得你可以毕业了，上台，我们集合大众。乃是可以叫亲戚朋友都来，大家就乱问一通，该答则答，不该答不能答，所有的素养在这一场会当中你要表现出来。这时候我就会视线为外道，第一个，我既要显现你的功德，也要让你知所进退，否则的话你以为考一考过去不行，那个不算，那不是真功夫。你随时都可以毕业，但你如果想毕业就要经得起大家的挑战，这才叫真功夫，不是吗？出什么题我怎么知道？我看当别人出了以后，我再看你哪里有毛病，就顺着这个毛病问下去，一下子 一问只好顶礼三拜下台。再练个几年再说。我听说了，我不太清楚，像德国有些博士是怎样，你可以提出博士论文的审核，一次不过再一次，再不过都不能再提的，听说，我不知道啦。世间法都这样，我们认为佛法是不是这样？以后我们佛学院的毕业就这样好了，第一次没过再给你一次，再不行我看你就出去了吧，无望了。用一个更严苛的角度来要求，是不是更有意思？好，所以一个知见的建立必须要是非常信守，而且是经得自己很笃定的，然后由别人来检验的。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在一切缘起法，我们之所以讲它如幻，是如幻是如幻，如幻有幻的特质，但却显现如梦幻。我们现在如梦幻，我们现在跟梦境有没有一样？有吗？有没有？我们现在跟梦境有没有一样？我讲的是一样。 我都会设陷阱的哦。一样的话啊，那我梦中借钱跟醒来借钱有没有差别？一样。那我如果现在跟你借钱，你就把它当做梦，没事。你说一样的啊？不一样吧？梦中借的钱不用还，醒来借的钱要还哦，是不是？哎哎哎，你看吧，一下就把你考倒，因为这两个因果法不同吧。所以我们看有时候讲一样，你不用讲大道理，我们不要学佛学到连世间法都搞不清楚了。我这样一问，我现在没有讲多甚深这多少道理，我只问你说晚做梦借的钱跟醒来借钱，我就举这个比喻，你现在马上觉悟了，哎呦还好没借你，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看似好像好笑，可见我们在抉择法这中间，第一个我们比喻不出来，我们讲出来的道理不能变在一切适用，我们到道理好像讲得通，在现实当中竟然走不通，那就有问题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道理佛法之所以究竟，是因为他不脱离现实，但他比现实看得更现实，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因缘法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不实际。所以如幻如幻，同样是讲如幻，有的人就纯粹把它当幻想掉了，这会破世俗地，破世俗的因果法。所以在唯识里面有遍计执跟依他起，就可以在这里点出来了。这个时候唯识的角度在这里就可以帮忙了。如幻依他起跟遍计执，遍计执是完全没的，如幻依他的因果法是有的，只是他不可得。两个梦中是不可得，醒来是不是也不可得？但两个不可得是不是有点差别？是不是？你必须要这个东西能分，否则你会断灭哦。学中观的人很多就跑到这里来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用这种比较普通的道理，其实反而一可以让我们避免进入长时间的理论的追寻推敲，却脱离现实。那这个其实不是中观的智慧，这不是中观的智慧。你今天讲中观，我不一定带这个词，但我可以把这个世间法安立世间的因果法，同时告诉你如何放下执着，这才能对应世间，不是吗？是啊。好，所以钱达婆城啊，他也就可眼见无有时啊，哈、啊，痴暗城无尽啊，痴暗城无尽，就像前面的痴暗大恶城啊，就是因为无明，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十二缘起里面的、啊。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这就成，你跑都跑不掉。我一直在跟大家提醒啊，这句话本来没有感觉啊，念也念过，但你如果从佛法的前后所有烦恼揪在一块，前后相互滋润，彼此这样一直滚成这样无止境的轮回，你就会慢慢体会什么叫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集了都你跑不掉。闽南话讲没一块好啦，啊，没一块真的啦，就是整个聚集在没有一块是什么好的，没有一块是真的，它只不过是无明结构出来的因缘一大苦聚集。所有的解脱方式要不从以这样的缘起见去看它，你无永无出期，这叫轮回无尽。现在我们对轮回无尽就会有一个更有力的认知，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了解这种轮回跟出路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开始感觉说，哎呀，我有机会穿到这一件袈裟， 阿弥陀佛被我白白捞到，就这样。我就有时候出家到最后，我当初为什么会起念头出家？阿弥陀佛，现在要回去又不好意思。哇，这下可怜了，是吧？一苦一条路一直苦闷到底，常伴青灯，又不是霓虹灯，那有多没意思。可是如果你找到法的精神，你就很庆幸你自己有这种机会听闻佛法，虽然还很远，但总算走上路，而这个路是每多走一步，远离轮回，无尽轮回，远离一步，所以那会有一种很强的庆幸跟安慰，而且那是不是 佛法别人给你的安慰，是法如是，这一条路就是如是如是到彼岸的，是正真知道了，所以我欢喜。修学佛法到最后会有这种味道出来，这我就讲吧，之前讲，这叫做皈依佛皈依法。这时候的皈依味道跟之前皈依就不一样了。你信不信光你升起这样的知见的皈依，你不会堕三恶道，这样的正皈依不会堕三恶道。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就是提早超度嘛，对，我们只是没设牌位，我们现在不是提早超度。你这个法一建立，三恶道远离，因为啥？正见真上，不堕恶道。阿舍四王杀父到地也不过像拍球嘞，一丢下去到地咚就上来了。为什么？正见真上沉不下去了，正见跟地狱不相应了，所以他有一股业很重，就冲到地狱啊，就像拍球咚就上来，恐怕正要痛就起来了，就像摸到冰寒冰地，哎呦，嗯，还好，很快抽离。这样，为什么他不是寻求神秘的感应？因为这是法尔如是，智慧本身跟痴暗不相应的。你要知道，佛法感应都在这里的哦。哎，所以你会很有幸，我这样修，我这样诵，我这样唱，我这样拜，必有感应。啊，你那个不会感应，我这个会感应。理由在有法没法。然后我们要看啊，他说皆是幻所现，诸去如幻现。好，可是如幻现都知道是如幻现，问题是什么？就在梦境里面，明明醒来的知道它是一个如幻的，问题在梦的人不会。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所有的修行到最后是怎么样，不是找另外一个路，因为它本身并没有束缚你，梦中的牢笼、牢狱，从来不是真的框住你。你梦做个入监狱的这个梦，是谁框住你？是你的愚痴，是不是？你如果把那个痴暗沉无尽啊，你就把它当作梦中牢狱就知道了。谁框住你？你。所以所有的修行到最后并不是想办法去借钥匙啊打开那个，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就完全远离佛法。它主要就是啊，知道如幻现。现在我们就是所有的修行就会通去达到什么，知道它如幻似现而已。这个东西有了就是解脱哈，不需你长劫的修行的苦恼，就知道这种要领，而不是一直在修。最近我可能会稍微讲一下，就是那个达摩祖师的那个血脉论，这几天我会到大陆去，我会讲这个短的论，血脉论。这里面就有点到这个问题。换句话，其实他虽然是禅宗，但也是般若。你会他点出，要是没有掌握到，这里面有一个道理。我看，这是 下一页里面 我先讲啊，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你们没有啦，这个 我这边有的。哎，有没有道理？如果整个修行不从梦中醒来，梦中里面持修戒修定修慧是不是无益处？因为所有的戒定慧顺向我执法执，这样的顺向我执法执的戒定慧是不是不是真实的戒法？所以八正道一定以四谛智为优先嘛，正见为先，所以四谛是不是缘起？懂得缘起正见的八的正见，有缘起这个知见作为正见的内涵，八正道才为叫正真之道啊。它是不是都一样的哈？所以我这个已经反复谈了很多了哈。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你要知道它点出了，哎，就像，如八交五十相障恶哈，它一样道理哈，叫痴暗永无尽呐、啊，见此如幻现呐、啊，就是说。你会看到它只是如幻，佛法到最后，它提供一个方法，怎么样？你注意啊，它是不是主要用意只要找个切入点，让你知道如幻化，是不是这样？切入哪一点？看你的根基，《楞严经》是不是在六根里面挑你一根？哪一根？看你的眼根、耳根各有殊胜差别。对不对？那哪一根？看你哪一根。那到最后用意在哪里？如幻，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不管你是从眼根、耳根、鼻根，不管哪一根，都是要导引进入缘起的观察，是不是这样？一定，包括念佛法门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它背后隐藏的都是同一意趣啊，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宗旨。那为什么会有差别？为什么有时候讲这个法门殊胜，适合你，适合末法，适合你？理由在哪？我们有气理的殊胜了不了义，也有气机的殊胜了不了义。有时候我们讲是离的殊胜差别了义不了义，有时候是因为众生根基，我讲甚深法义他不了解，所以我在讲解生密。解生密其实它的重点不是，他也知道要讲毕竟空哦，但因为众生不容易懂，所以这个甚深义不容易懂，我就解开生密义，所以这叫了义，就偏向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了解。那有时候了义是究不究竟，圆不圆满，有时候了不了义是众生能不能悟入，所以就会有这种善巧不同。但一个修行者，不管是教学受学，他们都是同受学者也是这样，他也是一条路啊，走的是什么？知道他如幻，如幻现。所以我们要取到如幻现，现在就会变成有些，我最近又听到，我又说有些摇头啊，比如说有讲说，我们不可能用生灭心去看世间生灭。那请问你用哪个心？用真心，真心长得圆的扁的，倒出来我看。这个在天台宋朝的时候，三家三外派就是两个真真的四十年，真到官方出来主持。理由在哪里？这里面涉及到其他问题，有些是根本定义就各自认知不同，定义出问题，有机会把它定义清楚再来谈。印度当中要讨论一个东西，就彼此定义好再来谈，不要各说各的，一词多义，是不是？好，这就讲说我们修不能依妄心修，要依真心修。那请问那真心在哪里？我们不能，我们就这样观照着，不能用我们妄心。可问题是你这个过失会引导到最后，就像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叫支那禅师啊， 支那，那时候就是我们中国派过去的禅师啊，那时候啦啊，他会因为讲的就是这样啊，就类似有一种遮止的空意，并不是从缘起的空意，而是从就观照者而不做抉择，就是自疑心不起分别，把心治下来。为什么要谈这？我们讲如幻如幻啊，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做如是观啊？你就开始它如幻，为什么缘起的如幻如幻缘起的啊？我不是讲说吃饱的时候这些冰淇淋，因为刚吃一大桶冰淇淋如幻如幻，等到口渴了很热了，虽如幻好吃哦，如幻没什么用。你那是催眠式的。所以我们真正修行从哪里啊？当然不能离开你的妄想心啊。而妄想心怎么修？妄想心修当然有问题啊，但离开妄想心也不能修啊，顺着妄想心也不能修啊，那怎么办？所以就依妄想心如理思维，听闻正法如理思维，离不开妄想心，从妄想心观妄想心，就以谢出谢，以幻止幻，离开这条路没路。结果你现在这样观真心，这就是对缘起不了解，所以你应该抽离出来，想象一个真心，去哪里找真心？你跟我讲，长得远的别的，你现在以你还乎里面，何来叫做真心？你看这个这样的思维也占得，在过去历代这样的思维一直都也是重要的一个支脉，就一直在走的。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像这种用心去制止而不起，不要说啊，我们要观，不要分别，不要分别。但你没有给一个如幻的理由啊，你如幻的理由从哪里来？从缘起的缘，从缘起当中才知道如幻，而不是只是一个空洞的缘起观念，然后就说如幻。对，没错，你也是讲如幻的理由，但你只是概念上一直在自我提醒，它如幻不可得，它如幻不可得。对，这个在刚开始道理的建立是如此，但后来是从你什么？现实缘起当中入观的啊，到最后观身心身受心法的如幻如化啊，而不是一直自我提醒色如幻如化，受如幻如化，一直在强调的。可是身体有啊，只是我讲的缘起，我却没有去看到确实身心的如幻如化，所以到最后就出问题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遮止，藕益大师也否定，憨山大师也否定，是不是？过去大的有智慧的他们看得清楚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就出这种问题。那为什么我现在要谈这？我们知道诸趣如幻现啊，给个理由，给个你能确实觉得它如幻，或者你只是不断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这样的提醒能用吗？所以《金刚经》提出了一个大方向，那我们现在的思维，我们现在等于是也在让《金刚经》大原则，我们透过更细的抉择，让《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更具体的理由，对不对？好，再过来，唯识是不是比这个更具体的讲我们的八识的升起作用？是不是也是在讲如幻如化？同一条路的啦，只是根基不一样，你因为你容易空洞化、幻想化，所以我必须把你的认知具体化、具体化、具体化。所以它是应机不同开出的善巧，但法则是不是同一个？同一个。注意，这是重要的，你这样学才会互相之用，法法相因，法法相依啊。我这到最后，佛法本来是亲近，被你弄成互相成为敌人啊！谈了啊，他就不就近。我经常讲，我有时候跟一些比较熟，他就不就近关你屁事。那这种师父怎么讲这种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谈完到现在，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 当然救不究竟可以谈，但像你这样整个细论在救不究竟，跟你生死一点关都没有。所以有时候有些比较熟的学生啊，从远地，因为没机会见面就问，有时候比较熟我就直接责止，你能不能跟我讲你现在烦恼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直接看哦？我你这样我听完的话，我快的我你并没医好我病了哦。所以说那个禅师我不是讲吗，我有一位那个佛法造诣很深的，就去见一个禅师，我讲很多道理，那个禅师到最后受不了，你能不能赶快离开，你来我要煮饭给你吃，你还倒那么多垃圾给我，大家请他赶快走。为什么？跟生死无关。所以我们所有的讨论都有一个明确要心开一切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学法比较务实的讲，好，我知道他如幻，那我开始，我要是我这个人比较不老实，如幻，没有啊。他说如幻，我知道他说如幻啊，可是我不觉得他如幻啊，那怎么办？那我就自好睡，如幻如幻，没有啊。那现在醒来如幻，睡着了，真的啊，你看。那如果要如幻，给个理由啊。那不可爱，可爱啊，一打开狗屎，果然不可爱，就晚上再也不会梦到他了，对不对？蛋糕里面装牛狗屎我怎么知道，所以我看到都是师傅说不能吃，好吃啊，吃不给我吃，晚上做梦吃总可以吧，我又没有真吃，但我做梦不违法吧，所以就这样白天忍着不要吃，甚至不敢看蛋糕啊。可是心里都想着蛋糕，结果把蛋糕打开，牛屎狗屎一盖，你还不要吃？不要。晚上会不会做梦？不会，因为我看清楚它了。这一个境界，这一份的观察，我说服得了我自己，而且是实在，所以我的烦恼是不是就止息？否则的话，你讲说，哎呀，蛋糕如梦幻如幻，你试看看，你是不是还继续贪？这种就是因为我们对缘起道理的不究竟，所以整个修行完全脱离，所以这样的方法你就修一辈子啊，你也放不下了，是不是？所以我有时候就一直在观察，就是看到很多人才也放下了对世间的种种享乐来修学，却看到世间享乐没了，佛法也没了啊，又一副很老实哦，一定是我罪业很重，阿弥陀佛。然后又阿弥有问题不敢问，一定是我笨，我业障太重，啊，就一直拜，也不敢面对问题去问师长。师父你讲得非常好，但我不大相信，能不能这样讲？我这是你个根气好。那又有些师长，你这业障重，你怎么可以对我质疑？就会出这种问题。那要是真的师长，那你说出我哪里不行，讲个理由，如随意答，我问你随意答，你不要配合我，你就照你的心，我比较好度，你顺着我心扭来扭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度你了。你看佛陀经典都是这样，都很真实，但他不狂妄也不自以为是，都是很真实的在问，也不会一开始就带着我一定要赢，没有输赢的问题，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其实是佛法教育的最真实的地方。所以他会讲说，师父你跟我讲如幻，我就觉得真呢。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佛法就开始，既然真，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所以你看唯识在带的时候，例子都拿到生活来，就是拿现实我们的例子在说唯识，其实讲唯识就是说缘起无自性的意思了。他是不是也就是落在现实里面举例，他不会抽离现实给一个好像自体系统圆满但跟现实脱节，佛法不会这样的、哦、佛法讲出的道理在世间是举得出例子来的、哦、而且不但是举出例子，是放诸四海皆准，这才叫真理，是这样的。好，我们又一节了，一下子休息一下，阿弥陀佛。